3月8号星期二，孙维新谈天。孙维新馆长在我们的线上，维新兄，
大春兄，各位听众大家好。
你在台湾吗？
在科博馆。
好，台中天气如何？
雾蒙蒙的。
嗯哼，下个月会再度看到日偏食，好像这个景观要再过很多年才会看到，对不对？
对对，就是明天了，就是明天了。
除了明天以外，
对，上个月是明天，3月9号早上。
是，错过了要等3年。
哎，对，3年也还好。
嗯哼，
对。
3月9号上午8:10登场，10:20结束。可以介绍一下这一次它的整个表演的形式吗？
对，它这次也还是一次日全食啊。
嗯。
只不过台湾这边看到的是偏食。
是。
那全食的全食带，它的区域呢，经过的地方是从印度洋的东边开始。
嗯，
那条细细的全食带是一路从印度洋往东北方向走
啊，
往右上角走。如果我们看地球的话，
嗯，
然后一直到关岛附近结束。
嗯，
所以它是从印尼，它会穿过印尼
啊，
印尼，然后从印尼出来的，走这个太平洋一路上去，到太平洋中间结束了。那台湾离的全食带是有一段距离的，
嗯哼，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偏食，
是
这个偏食的最大食分大概将近30%，
嗯，
这最大食分的意思，
嗯，
它不是占掉了面积的比例，
是，
而是占掉了那一块呢，它跟太阳直径的比例，
啊，
因为两个圆球叠在一起啊，
是，
它总是会，用直径比例来算会比较方便的，大家其实把两个圆圈画一下，而且又差不多大。当然太阳比月球大很多，大400倍，但刚好太阳比月球也远400倍。
嗯，
所以太阳这个圆跟月球这个圆，从地球看天上两个圆几乎差不多大小，
是，
说把叠在一块的话，遮掉那一部分呢，你按照直径比可以算出最大时分来。
嗯，
那最大时分呢，这一次大概是27.8%到20%左右哈。
嗯，
可是大春兄在09年，我不知道那次你有机会看到，09年7月22号，
我没有看到
全球天文年那一次最大时分到85%，
嗯哼，
很壮观的，
是，
那好高兴，而且刚好又是天文年，
嗯哼，
所以大家看得好过瘾。
从台北或从台湾最南边的恒春看有差别吗？
差别很少，台湾真的很小，
嗯哼，
时间上差很少，然后时分上也差的不多，
是，
整个台湾如果天气好的话，我觉得中南部我机会应该比较大，因为还好，明天应该都还算晴朗吧，
嗯，
那大家千万要记得保护眼睛了。
下一波又有冷气团要来了，不知道会
不
会。不
是礼拜四吗？
我听到礼拜三好像就接近了。不过希望能够看到了哈。
对，但是我也要跟大家讲，日偏食当然是一个有趣的天象啊，
嗯，
但是不要期待太高。
嗯哼。
我记得我在1995年第一次早上10点多有日偏食的时候，
是，
还真的去照相馆去买了那个黑白底片啊。
啊。
土法炼钢的做法还是有安全保证的啊，
嗯，
把那个黑白底片当着那个照相馆管员的面把它拉出来，充分曝光了，曝光以后，然后让他帮你洗。
嗯哼，
他如果觉得你神经正常还愿意帮你洗的话，洗出来那个全黑的黑白底片是全黑，
哎，
不是彩色底片啊，
是黑白，
黑，对，全黑以后剪两段叠在一起，
嗯，
拿那两段就可以适当的保护眼睛看太阳了。
嗯哼，
很有意思。但那一次呢，我记得10点多了以后哈，啊，走在广场上看太阳，
嗯，
如果没有人跟你讲说头顶的太阳已经有一半不见了
啊，
你完全没有感觉
啊哈，
对，没有什么，
就是阳光并没有减少感受，
对，阳光并没有明显的减少，
嗯，
太阳真是一个不得了很厉害的东西，
是，
所以有一半被遮掉了以后，地面上的人多半还感觉不出来的。
日偏食明天登场，可是前一天晚上，那就是今天了，是木星最接近地球的一段时间，称为木星冲。
对，木星冲，一个冲就好，不用三个啊，
嗯，
不是去搞政治的。木星冲其实就是太阳、地球跟木星三者排成一条线。
嗯哼，
那如果排成一直线的话，大家就知道木星所在的位置刚好是地球的黑夜面对那面。
嗯哼，
因为地球在中间嘛，
是，
把地球上下切一半以后，左边面对太阳的是白天，
哎，
右边面对的宇宙的是黑夜，那刚好冲的话，木星就是在地球的半夜走到中天正头顶，
嗯，
所以整个晚上都可以看到木星，而且看木星很过瘾是怎么样？除了金星之外，当然金星很亮，可是金星你不会在半夜看到，
是，
不是清晨就是傍晚的，
对，
那你像今天晚上如果走出去天气好的话，无论八九点九点十点钟看到东边天空接近天顶的地方有一颗明亮的亮星，那就是木星。
东边天空是靠不是是靠近天顶而不是接近地平线是吧？
不是不是，它其实木星走的轨道其实也是黄道，行星走的轨道也是黄道
啊。
就大概从东边起来以后，走到东南方的东南方的比较高的地方，
嗯哼，
然后再从西南方这样下去，
是，
所以走的轨道差不多都是一样的，但还是会相当高的。
那肉眼可以看出那个光带什么颜色呢？
稍微带一点点黄色，不太容易了
啊啊，
因为光害太厉害。
是。
那如果有小望远镜的话，可以看到木星带着四个小朋友。也就是木卫一到木卫四，
是
旁边有四个小小的亮点，
嗯，
那是伽利略当年四百年前所看到的东西
啊。好，就是啊，每一回讲到这，我就觉得伽利略这个眼力真好啊。
他是其实弄的小望远镜啊，发展的那几公分的小望远镜还可以看得到的。
嗯哼。另外，三月还有两个重要的天文现象，一个是直径30公分的小行星2013 TX68，以超级擦边球的路径惊险的掠过地球。三十公分直径，如果撞上或撞到了什么地方，落在什么地方，会有什么结果？
30公分撞上来，也还是会造成小规模的灾难呢、啊。
嗯，
但它距离很近，最接近的距离不到30000公里。
嗯，
我们的地球直径是12800公里，
是，
所以它就是它几个地球的大小进来的。
嗯哼，
我们到月球距离是385000公里啊，它等于是从地球跟月球之间穿过来，擦着地球过去的。
是，
当然大家觉得很近了，可是。这样的事情也常常发生，多半也不会撞上。
嗯，
对，所以倒还好，倒不用担心。
是。另外，这颗小行星据说会在今天或者是到后天这两天掠过，哎，
啊哈，
是不是？
对对，
它并不是已经过去了，还没有，哎，
还3月8号，今天妇女节吧。
嗯，
这两天掠过啊。那我觉得很好玩的是，而且很令人鼓舞的是，30公分的小东西啊，
嗯，
那这些科学家是可以看得到的，
嗯，
因为它够近，够近的时候看得到，所以也还好了。如果真的会撞上的话，是可以提早预警的。
嗯哼。另外还有一个是3月23号会登场的，叫半影月食。
嗯，
半影月食可以解释吗？
这个半影月食就比较不容易看了，因为。通常如果月食月全食的话，就是月亮进到了地球的本影里面，
嗯，
也地球把原来应该照到月亮上所有的太阳光全部都挡掉了，
是，
那只剩下一些通过地球大气转弯折射到月球表面的深红色的光，
嗯哼，
所以让月球月全食的月球看起来像是深红色的月亮，
是，
但是呢如果说地球稍微偏一点，那就是一个月偏食了，
嗯，
看到月亮被咬掉一口。
嗯，
但如果地球再偏一些，那你会看到其实地球造成的半影有本影跟半影，也就是太阳照的地球，然后在后面露出一个本影来了，
哎，
但是一部分的太阳从地球旁边过去呢，那个叫半影，也就是从月球上面看像是一个日偏食的感觉哈，
嗯，
一部分太阳光被挡掉了，那如果说月亮在这个半影里面，
哎，
它其实光度变化并不是很大的，
是，
所以一般人光用肉眼恐怕还分不出来半影月食正在进行。
嗯哼，要用专业望远镜，
对，专业望远镜，然后做专业的比较，看光度的变化，知道哦，原来这个月球呢进入到了地球的半影之内了。
嗯哼，
并没有真正被地球的本影挡到，要被地球的本影消掉一部分，你会看到月偏食，哦，确认月球在被地球挡掉了。
嗯哼，
但如果说没有进到了那个地球的本影里面，都是在地球的半影里面的话，
哎，
基本上看不太出来的。
是。所以3月8号木星冲，3月9号日偏食，3月6号到10号，不知道哪一天什么时候，说不定就已经过了哈。这小行星掠过地球，
大春兄。不过有个好玩的事哈，如果大家觉得明天早上的日偏食很值得一看，可是看30%看不过瘾的话，
嗯，
那你还是可以去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还是台湾的领土啊。
嗯哼，
太平岛。
什么地方啊？太平岛。
对，
你说明天早上再赶去吗？
哎，对对对对。太平岛那个遮蔽率，就那个最大时分呐、啊，可以到56%。
嗯哼，
呀、yeah, ，一般你在台北到垦丁大概是20%到27%左右。
我们还是仔细一点，等到我刚刚没报完的3月23号的半影月食。
啊，
3月份天空很热闹哈。
对对对对对，很好很好。
另外，暌违4年天文景象，这个我们之后如果 不行，就是这次来不及看的话，那就是再等三年了哈、
哎对对对，
也还好了
啊。
NASA 的太空人 Scott Kelly 在前天在台北时间12:27返回地球，结束为期340天的太空任务。我最有兴趣的是他长高了5公分啊！
他就说你这让你想上太空了吧？
这太有趣了哈！
对呀、
啊，我再长高5公分，我还是比你矮20啊！
哎，还好还好，但是这5公分你回到地球上就缩回去了。
他会，他对我就想知道他会多久会缩回去？
嗯，几个月吧。
嗯，
会慢慢升高，又会恢复正常了。
嗯哼，
因为他只是因为在低重力的环境里面啊，
是
他的脊柱，他的脊椎会拉长的。
嗯，
脊椎会延长了，所以看起来好像高了5公分不得了哎。
嗯，2英寸
的
是，
但是重点是说 Scott Kelly 回来了。我们记得以前在节目上讲到他刚上去嘛，
哎，
而要很重要的一点是。除了他上去做了很多实验之外呢，他的兄弟 Mark Kelly，
嗯哼，
孪生兄弟也都是太空人，
哎，
所以 Mark 呢也在太空总署留下了所有他这个太空人服役期间的那些身体的生物参数啊，
嗯，
那现在虽然退休了，但这对孪生兄弟呢，对人类社会超重要，
嗯哼，
就是因为他可以比较到底你在地球轨道里面是不是会受到伤害，
嗯，
因为你如果说一个人上去就下来了。那你说他基因有问题，那说明他本来就有问题啊。
嗯哼。
那你如果说是个双胞胎上去的时候都没有问题了，
是
下来一个没有问题，另外一个有问题。
他做了哪一些筛检跟包括更细腻的这些个观察跟分析呢？
对，有一个其实他们一直很希望弄清楚的是，到底太空旅行是不是真的会让视力减弱
啊？
因为视力减弱原因是因为没有重力的环境啊，脑脊髓液的压力是会改变的。
嗯哼。
那这个是脑脊髓液其实蛮重要的
啊哈，
那所以这个脑压改变的话对眼睛的视力是有影响的。
目前看得出来吗？
目前看不出来，因为他们很多时候太空人回到了地球表面，他的视力会明显的变差的
啊，
但是那就是太空环境是这样子了，那是不是过一阵子以后逐渐会恢复？
嗯，
那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事情哈。那除了这个视力的问题之外，跟脑脊髓液的分布那个压力有关系的。除了视力的问题之外，另外一个就是骨质疏松、骨质流失的。
骨质流失，
对，我不知道我们在里面讲过没有。
嗯，
上次我们讲到了国际太空站以后，我才惊讶地发现，太空人骨质流失的速度比我原来想的要快得多。
哦，哼，
一个70岁的老妇人，就是60-70岁停经以后的妇人啊。OK， 停经以后的妇人吧。他每个月的骨质流失大概是1%啊，每一年，对不起，每一年的骨质流失是1%的、但是太空人在轨道上面，年轻力壮的太空人在轨道上面，每一个月是1%的
哦，
所以那个骨质流失，因为你没有运动，没有重力的话，
嗯，
那骨质流失的速度是快的可怕。
那即使在上面运动也没有用啊，
运动也有，运动是有用的，因为你专门是那个跑步机是把你的腰部绑住，然后拉到地面上去的。你对下对地面是有一个作用力的，所以你那个腿是需要很使劲才能够跑得动的。
哦哦，
跑的跑步机啊，
是。
对，
那么除了刚才讲的骨质，还有肌肉萎缩的问题，视力跟脑脊髓压力的问题。
对，
除此之外，对于认知能力、记忆能力，或者是神经方面各种动作的又或运动，也有影响吗？
他现在是要看，因为有的太空人有的太空人比较不明显。所以他希望看到这个 Scott Kelly 凯利在太空，在那个国际太空站上面生活的340天、
啊，
这340天回来以后呢，你在其实他在太空站上就不断的在做这些记录了，
嗯，
也就不是说等到340天回来再做，而是说你做了50天、100天、150天都做这些同样的实验，
嗯，
看你的认知跟行为能力、分辨的能力，然后手跟眼睛的协调啊，是不是会弱化
啊？哈。
不过这个都是要等到他回来以后仔细分析他的数据才会知道，才会有确定的结果啦。
是，
而且是个大数据，因为他们相当多的太空人在太空站上已经待了很多时间了。
嗯，但是根据这样一个简略的勾勒，我就觉得只要是外星人常年在外星或者说在宇宙啊，外太空，
嗯，
大概他们就是变成那种又软又长像牙膏一样的生物，是吧？
很 slimy， 然后像一堆粘液那样的，
就牙膏嘛。啊，
你这样讲，让人家怎么样期待太空之旅呢？
我说我要变成你的牙膏，哇，这个多浪漫的、
啊！哎，对对对对对，
我要变成你的牙膏，
啊、我再不用你刷牙。
太空旅行，是不是会影响人类的微生物群系？这也是一个学术问题。
对，就是人身体里面有很多微生物，嗯、那个量是很大，大的不行的啊。但是到底在无重力情况底下，这些微生物会不会不爽？
嗯，
也是本来在你身体待的挺好的，知道怎么样运作了，但你把它强迫带到太空去了以后，没有了重力，那些微生物的表现如果不一样的话，反正就是你的内脏就会出问题了。
嗯，
所以现在也是在研究微生物特定菌种是不是在太空里面会变得比较脆弱。
是，我们只要记得有这么一个 Scott Kelly 跟他的孪生兄弟，这两个人之间，只要我们下一次在任何的这个讯息媒体上发现，就注意一下，可能就会对于外星人或者是对太空生活，对于宇宙的探险会有更多的理解了，
对、yeah,
吧？
对。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3月8号星期二，孙维新谈天单元，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在我们的线上。接下来我们有那么一个话题， TED 奖、有个奖得主是美国太空考古学家莎拉帕卡克，宣布他的奖金愿望计划。馆长，
哎，
这个莎拉帕卡克的这个奖以及 TED 奖，究竟有些什么样的内容？跟这一回好像跟 Google 还有跟结合卫星影像有关，谈一谈。
对对，大家其实我想很多人都应该听过 TED 的演讲了。
嗯哼
，TED 那这是一个18分钟的系列演讲，每次办活动的话，可能会有好些人上台去，每个人讲18分钟，
嗯，
大概是一个人注意力集中的极限吧。
嗯哼，
但那个 TED 本身是科技 technology entertainment 娱乐跟 design
设
计，也就是比较前卫的方式来办这个演讲。但是我相信大家在网络上也都看了好多 TED 演讲，感人发人深省的内容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有趣的一个演讲形式。但这个组织办下来以后，到了各地就变得很流行了
啊。哈，
所以你会有 TEDx 台北，然后 TEDx NTU 台大也有 TED， 然后台北也有 TED，
是
各个地方就变成 TED 的分支了。
嗯，
那办了这么大的活动以后，当然它本身也是越来越资本雄厚了哈。
嗯哼，
它有一个 TED 的奖，那有一个奖的得主呢，就是美国的太空考古学家了。
是，
那这个太空考古学家的意思是说，他上太空回头看地球。
嗯。
从太空做地球的考古，
啊，考古的对象还是地球啊？
啊，对对对，还是地球啊。但你不要想说从太空，那你还得用个真的那个把很长的铲子才挖得到地球上的东西、啊。
那怎么做呢？
啊，不是，就是从太空看地球的影像。
嗯，
因为地球的影像，你现在看起来地表已经正常毫无一物了。
嗯，
但你从太空拍摄过去，如果曾经有人类在活动，然后被埋在地表以下啊，
啊，
那个地表从太空看颜色是不一样的。
哎，
它的对比是不一样的。
我需要你更进一步的解释，
也就是人，譬如说，我这以前我们在 NASA 就干过这个事儿了。
嗯，
我以前在 NASA 工作的时候，特别喜欢跑到 Building 26，我们在 Building 21，二十一栋楼啊，
嗯，
26栋楼是 NASA 的数据中心，
嗯哼，
大量的数据集中在那个地方。那个时候呢，我跑到26栋楼去干什么？去找他们的早期数据对全球的胶卷，那时候还是胶卷呢、
啊，
不是数位影像哎，啊，他真的是把胶卷复洗了加洗了以后，给了我一大卷又一大卷的胶卷，是什么的胶卷？新疆的丝路，
哦，
也就从卫星空拍
啊
看到新疆啊，
是，
那你就可以找到古丝路的位置，现在已经埋在地底下了
啊哈，
但因为人类活动的痕迹，让那地底下它本身地层产生的变化，虽然现在已经给埋下去了，
嗯哼，
可是你表面上看不出来，但你从太空的角度看。那个光跟热，它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隔得越远，反而越可以看啊。
哎，对对对，离得远一点，反而看得更清楚。听起来好像讲两性关系啊，但是其实讲的是太空考古
啊。你真的是什么都能碰到两性关系。
对对， 当时也有人用这种方法去找出古思路真正的位置在哪里。
嗯哼，
那所以这一个太空考古的得奖得主，泰德奖的得主呢，沙拉帕卡克，
嗯，
他就是希望用他的奖金来结合了卫星影像跟 Google Earth。
那这个平台啊，也就是叫做全球探索，是吧？或
全
球探索者
啊，
这个独特的平台将要公开卫星图像的观赏权限，这个意义跟。因为你之前跑到 NASA 的26号楼去找思路，看起来不太一样，是吧？
对，那是我自己有兴趣，然后跟别的那些探险，当时那个中国还没有开放的时候，中国大陆还没开放，中国大陆在 LA 有一个华人成立的探险协会啊，
嗯哼，
想到大陆上去探险，
是，
所以找我帮忙拿了一些 NASA 空拍的那个大陆的影像、边疆的影像啊，用来做探险的那个考古的那个参考嘛，
是，
跟他这个概念基本上是一样的。不过呢，这个沙拉帕卡克啊，他所做的事情是他拿到了这个奖金，他就要打造一个平台让大家一起来考古。
哦，
也就是这个平台会把卫星图像过去到现在的许多卫星图像呢公开在上面，大家一起来看，一个人看不过来。
嗯，
大家看的时候呢，如果你在同一个区域都找到了类似的东西，比如说如果50个人都说了我们在某某区域看到了好像地底下有东西，那就说这个地方的确是值得有人去挖掘的
啊哈！
所以他现在其实他在NASA 赞助的伯明翰实验室做研究哈、啊，那时候是利用700公里高空的卫星来拍摄影像啊，
是
搜寻地底下古代的遗迹，
嗯哼，
然后用红外线，因为红外线可以穿透一点点地层啊，
嗯、
辨识地表以下的物体。他们已经发现了17座以前不知道的埃及金字塔
哦，
3100处的城市聚落。
嗯，
跟1000个过去不知道的古代坟墓。
有趣的是说，这个平台居然还是用一种所谓的游戏形式展现。
对
啊，
就是你找到了这个东西的话，你就可以得分嘛。
嗯，
得分最高的使用者发现的物品就最值得去发掘了。
嗯哼，
所以蛮好玩的，就让大家充满了兴趣去找啊。大春兄，其实这不是第一次。
是，
你知道过去在 Google Earth 把地球的这些高解析影像上网了以后。
嗯，
学天文的人最想找的是什么？
找什么？
陨石坑啊！
哦，对了，
而且陨石坑的形状多半都是圆的嘛。
嗯，
那他就宣布了，
很容易辨认了。
对，全世界大家都去找。那其实那根本不需要用眼睛找，因为圆的东西几何上是一个对称的东西啊。
嗯，
你要厉害的话，你自己写一个程式吧。
嗯，
写个程式，每天固定把一些 Google Earth 的影像叫出来到你程式里边去。
嗯。
然后呢，用几何方法去搜寻里面有没有圆形的东西，
是
有的的话就把它标出来了。一个一天下来，两天下来，哎，就可以找到几个圆形的东西。
嗯哼，
那时候再用肉眼去看，确定它是不是有可能是陨石坑，
是
就有意思了。
这个沙拉帕卡克好像还对于激进组织，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炸古迹这件事情，是有一些态度的。他是说，干脆我们就用这种方式。做一点什么啊，把这个让这已经被破坏的遗迹还能够有更多遗迹群出现啊。
对，就是我们在电视新闻媒体上头看到这些激进组织啊，
嗯，
在叙利亚在伊拉克疯狂的去破坏一些博物馆跟那些历史古迹，看着真的是很难过。
嗯，
好像是要把其他人的文明毁于一旦的样子啊。但是萨拉帕卡克呢，其实也是想说利用这个高空卫星考古，你就可以看到说不定有一些地方怎么讲，公众还不知道却已经被盗墓的人去过了。
我倒觉得他这个有一点麻烦啊。他你反过来想，他发现了一些从来本来保护在大地之下的，
嗯，
他现在把它翻出来说在这里有，那盗墓的不是都去了吗？
啊，说的也是啊，
不要说盗墓的 IS 也去了，什么人都，尤其是哪怕是心怀善意的观光客或考古学家，他去给你挖挖波波的，哎那还不如埋在下头呢。
对对对，
就
是说，你说找到了1000个失落的坟墓啊，
嗯，
那你现在只能够发掘50个，
哎，
那另外950个呢？那有
就是遗种啊，遗种可疑的坟墓，或者说这个叫做诱人耳目的这个 decoy， 对不对？
嗯，对对对，就是他发现太多反而造成别人的觊觎之心哈、
啊。的确是这样。另外，太阳系第9颗大行星。我们之前说了是吧、
嗯、
可是好像还有一些进一步的资料可以谈谈。
没有，这其实也就是想要去找这个东西哈。那法国有一个团队，他其实在做研究，你看很多观测天文学家呢就开始疯狂的去找这第九颗行星了。
嗯，
但是法国现在工作，他只是仔细去观测，然后仔细去计算了以后哈，
是
按照他原来的预测的轨道算以后，他就能够排除了两大片天区，说这两片天区就不算了
啊哈，
所以缩小了那个搜寻的范围了
啊哈，
所以他这个其实是一个负面表列。不是说证明说，哎，我们找到了第九颗行星了
啊、哦，
而是告诉你，
所以有些地方不用去找了。
对，我们找过这些地方了，或者是说我们分析以后，这几块地方不用去找了。
嗯哼，
所以那想再去找的呢，他就可以就剩下的范围
是
仔细的、有效率的去搜寻了。
还有一个消息啊，我不是看得太明白，也就是 NASA 安排了185亿美元，哇，这台币6000多亿。
嗯，对，
用在2016年对于宇宙的探索，其中有大概台币10亿，也就是3000万美元，全部用在对于木卫二的调查。
对，
这个木卫二引起这么样高度资源的兴趣，看起来主要还是跟它有没有生命存在的问题有关，是吧？
对，大成兄，我们其实木卫二在节目里说过了好几回了，
嗯，
就是因为木星是当时去的那个木星哈，太空船叫 Galileo， 伽利略号，
嗯，是。
那伽利略除了去侦测木星本身之外，还花了好多时间研究木星旁边四个巨大的伽利略卫星，
嗯，
四大卫星
是。
那其中木卫二的 Europa， 每次太空船经过它旁边，都会侦测到不规则的无法解释的电磁波讯号，
嗯，
所以就认为说木卫二 Europa 欧罗巴的冰冻表层底下，或许有液态海洋，
嗯哼，
因为电磁场可能是来自它的液态的电解石的流动。
是，
那你想这个电解石液态又是海洋的话，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氯化钠，
也
就是我们的咸海水，所以才会讲说 Europa 欧罗巴有可能有地下的咸水海洋。
嗯，
那当然一旦把这个提出来以后，科学家下个想法就是那钻个洞看看吧。
在冰上钻一个洞，
对对对对对，这是为什么要把新的太空船派到木卫二去了？
嗯哼，
花这个钱去啊，准备在2020年发射，
是，
那叫潜水飞船，
嗯哼，
飞到那儿去，然后去钻洞潜水的，
是，
那它是要还是要用核动力？
可是我们现在去想象那个冰层跟地球上的冰层相去不可以道理计，它据说是好几公里厚啊。
哦，对对对对。大概有3-4千公尺吧。
我记得你讲过一个凿洞的方法，就是把有温度的一个东西放在那冰层上，它会自己打洞，而且不会后面就又记得再度凝结。
它有可能的，一个是这样子啊，你把有重量
的
东西，对，重量都压在冰上面，
嗯，
那个冰呢有个特征是，它有重量压在上面以后啊，
嗯，
它的这个水的凝固点就降低了，
嗯哼。
那也就是说它的冰块会融化，
嗯，
即使在零度它也不会结冰的，因为它被重量压着的嘛，等于有能量传给它，
嗯，
所以我们常常做一个实验是什么，就拿一块冰块，大致就我们小时候不是买一整块冰块嘛，
嗯，
然后你拿两个重的电池啊，
是
搭了一根钢线，
嗯哼，
把钢线横跨在那个冰上面，
对，
两边电池垂在两边，
它就自然而然切开了，
对，它不但切不开，因为它会往下走，
是
往下走的过程中呢，后面又会封起来了，
嗯哼，
因为它还是冰嘛，
是，
所以你会发觉，你过一阵再过来看，竟然会发觉你自己本来摆的这个电线绳啊什么的，电池绳什么的，
嗯哼，
竟然跑到那个冰块里面去了，
是的，跑到它的腹部了，
对对对对对，
哦，所以也会用这个手段吗？
这是一个可能性，
嗯，
你说它的压力压在那个冰的表面上，那另外可能性，你如果底下能够发温的话。
嗯，
发功的话
是
发功发热，它就可以穿透了。
嗯，
但是两个都各有它的利弊啦。
啊，
你如果说直接放上去用重量压力改变它的水的凝固点的话，那相对是比较便宜的。
嗯，
那以前我就记得，在1985年我们去美国开在美国开会的时候，就有人提出这些方法来了。
嗯，
也蛮好玩的，压穿了以后呢，它就可以在那个如果有液态海洋的话，
是
水底下游来游去找寻生命，然后把讯号传回到地球上来。
嗯，我们还有一个消息必须在广告之后再回来，那就是天文学家最新研究发现太阳系里面的半人马彗星对地球 有潜在的威胁，而且它潜在的威胁性可能比近地小行星更严重。这个稍后片刻，马上回来。
OK。
我爱的是酒吧。
台北 FM 98.1，3月8号。这个是妇女节星期二，孙维新谈天单元，维新兄啊，
哎，
刚才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介绍了三月份的这些个天文奇象啊，其中有一个是小行星超级擦边球。
嗯，
我们当时在介绍的时候说，这是一个直径30公分的小行星，它的代号是2013TX68，但是在另外一份资料里面怎么说，好像这个小行星有篮球场那么大。
对，我你说这个它其实对地球都是有威胁的哈。我们刚刚讲的那个篮球场大小的是讲的这个30公里左右的嘛，这个小行星。
不是一个30公分那么大吗？
哦，这30公里都不一样了。我们现在讲的是另外小行星是30公分哈，
这
是小小的篮球啊。但现在有另外一种是讲太阳系里面的半人马的彗星了。
哦，
这半人马的彗星，那这个彗星对地球的潜在威胁啊，其实撞上的话比小行星更严重。
哦吼，
呀，一个是30公分的，那是一个小地方了，
是
高速撞下来，这种小30公分的东西还多了呢。但是因为大部分地球表面都是海洋，
嗯哼，
而且即使是陆地上，很多地方不是城市也看不到，
嗯哼。
但是呢，这个半人马彗星如果撞下来的话，那就不得了了，
是。
可是大概有90%的近地小行星还不知道它的位置在哪里呢。因为这些半人马彗星的大小啊，几十公里，时速大概是24万，将近20-30万公里的时速，
是，
所以那撞上来是不得了的。那现在其实大家都知道了，这个新闻有一点点危言耸听啊。
嗯，
因为过去研究的很多小行星跟这些彗星的位置，但是半人马座的这个彗星叫 Centaurus Comets， 在希腊神话里面 Centaur 这种巨大的怪半人半兽的那个巨大的人嘛，但是表示说是很大的东西了哈。那这些遥远的彗星过去没有太专注它，还是会追踪它，没有太专注。那有些人就会认为，现在研究人就认为了，如果说一个半人马的彗星撞上来的话太危险了，就好像6500万年以前的那个恐龙灭绝一样了。
那好，所以我们暂且不需要太担心，是吧？
先不用担心吧。
NASA 在和欧洲这个就 ESA ESA 三号有个公布，说天文科学家透过哈勃望远镜成功观测到4亿岁的新生星系，距离地球是134亿光年。我要了解一下，地球当然是一个在整个宇宙来讲不是一个太年老的星球了哈。可是距离地球134亿光年那么远，它是一个新生的星系，这个该怎么说？
对，就是我们今天看到了万千星系散布在宇宙里面啊，那这些星系应该有一个形成的过程。所以呢，现在科学家很希望能够找到最早星系是什么时候形成的，所以要找到最早的星系呢，就要大望远镜看一些非常暗的天体了。那哈勃望远镜呢，最近一个重大贡献，也就是几天之前吧，说找到了一个宇宙刚刚爆炸生成之后，才不过4亿年就存在的星系。
不是啊，他的意思并不是说这个星系到目前为止只有4亿岁，是吧？
没有，不是不是，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它在怎么讲？它刚形成的模样，而刚形成的时候呢，是宇宙出生了以后的4亿年，不是说它是4亿岁，而说它那时候它已经存在了，存在多久还不知道，
是，
但是竟然在宇宙的那么早的时期，就已经看得到这个星系了，
是，哈勃望远镜2年以前在好像观测到一个叫 GNZ11的星系。好像天文学家当时也看到了非常遥远的物体，可以谈一谈这个发现吗？
对，像一般我们做这种发现啊，我以前我自己的博士论文做的也都是遥远的类星体啊。那个遥远的类星体，我们就讲一个名词叫做红位移。
嗯，
也就是它离你越远，它跑的速度就越快，因为宇宙在膨胀。
嗯哼，
所以哈勃以前告诉我们的，整个宇宙的星系都四面八方分散而去，
是
无论没有中心的，无论你在哪个星系，你看到都是大家离你而去啊。
嗯嗯，
那离得越远，跑得越快，这是哈勃定律。
啊好，
那速度快慢呢，有一个红位移这个数字来代表。
嗯，
以前我们当年在做博士论文观测的时候，红位移等于二等于三，就已经是圆得不得了的天体了。
嗯，
那后来我们就发现了，那时候我们还形成了一个观测计划，有美国的，有大陆的，有台湾的啊。
嗯，
使用北京的一个望远镜做观测。
嗯，
当时我们还希望能够找到红位移等于六的类星体。
嗯哼，
那个时候红位移大概到四左右，所以我们那个时候还希望找到红位移等于六。
红位移到二或三或四或六是一个什么概念？可以解释一下吗？
你就可能，当然跟宇宙学的模型有关哈。
嗯，
决定多远，但是我们大致说，你可能138亿光年这么大小的宇宙里面，
嗯、
你红位移如果是在二三四左右，它就可能在往回去，可能50-60亿光年左右的事情。
往就再更老吗？
对，就更早。
啊，更早，
更早！你看到的是更早之前50-60亿光年，50-60亿年以前的影像了。
嗯，
那如果红位移等到推到了5跟6的时候，就是更早，可能到将近90亿到100亿年的以前的东西了。
嗯，
那当时我们看到想着找到六就很高兴了，没有想到呢，在这之前呢，在这个新闻之前，发现最高的数据是8.68。
嗯，
已经到了八了，
是
到了八已经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事情了。而这一次的新闻说找到的是11.1。
啊，是有这个数字，
就非常非常接近宇宙初期的时候，就是宇宙还是个 infant， 还是个 baby，
嗯，
婴儿时期的宇宙竟然就已经有星系存在了，而今天被哈勃望远镜观测到，这是一个蛮重大的成就的。所以这11.1是我们现在，即使连我们做天文、做遥远天体的也很难想象，
嗯，
竟然能够看到宇宙那么早的面貌。
是，
当然我们话说回来了，宇宙不断的在膨胀，高速离开你而去。所以你现在看到那个光走了这么多年，终于走到地球上来了。
嗯哼，
那个天体会反向跑得更远
啊哈！
所以我们常常讲，我们看到的是138亿、138.2亿光年大小的宇宙。
嗯哼，
那实际上呢，这些光线从最早最早的星系到我们眼睛里来的时候，
嗯，
整个宇宙已经膨胀到470亿光年了。
嗯哼，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还在想说宇宙的年龄是100多少亿，其实是不准的，对不对？
对，年龄的确是这个样子，但是它光线走到这边来，它膨胀的速度是持续的。
嗯哼，
所以等到我们花这么多时间看到它以后，它早不知道跑哪去了。
这边有一个叙述是说，新生的星系的大小大概只有银河系的25分之一，也正因如此，生产新星的速度居然是银河系的20倍。
对，就是因为这是宇宙非常早期的星系，它可能还没有足够多的时间去累积更多的质量啊。
嗯，
所以它比我们银河小很多，25分之一
啊。
但是呢，它却出奇的亮。
嗯，
你在想，在那么早的宇宙里面，它需要很亮你才看得到啊。
是。
那为什么那么亮？就是因为它大量产生新的恒星出来了。
嗯，
产生的速度是银河系的20倍。
嗯哼，
我们银河系其实是个老银河了，所以产生星星的速度没有那么快，理所当然。但没有想到宇宙早期的星系竟然以那么快的速度产生星星。
了，我了解，我现在懂得这个速度了，是讲产生恒星的数量多，那它速度就快。
对对 对,
对，并不是它跑得快。
不不不，
了解了，谢谢。
美声结合交响乐。